也不是说
哦，叫我们听了这么多佛讲的，统统把它记下来。
把释迦牟尼佛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，结果还是太多。
那我们的烦恼没能够减减少，我们的障碍没能够排除，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，这不是佛的意思。
佛讲经说法是以这个因缘开启你的智慧，或者是帮助你拔出你的茅塞，叫你自己一听之后啊，心开意解，心开意解，自己的事情啊，不是佛的事情啊。所以佛出世间，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得很好，是一大富因缘。什么叫一大富？开示悟入，就是这么个大富。佛讲经说法是开启显示，显示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，我们要是一听一看就悟了，就如了。悟如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佛没有办法带我们悟如啊。我们文法不能够悟如，只记这些名相，浮在文字之下。纵然把这个经典说得天花乱坠，全是释迦牟尼佛，全是历代祖师的，与自己毫不相关，这就错了。所以一定要有个如处，要有个悟处，悟是解悟，如是真正得到受用，如是得境界，真的受用，是正悟，如是正悟，这就悟有解悟，有正悟。正悟的什么呢？正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就是佛法，生活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当中，从早到晚穿衣吃饭待人接物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那多自在呀！与十方法界，与华藏海会诸佛菩萨，古人所谓同一鼻孔出气呀、这个意思是无二无别，这是我们的修行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文里面的意思，爱著五蕴，就是所知障法执。这个人已经破了我执了，还有法执，所以这些人指的是二乘全教菩萨，指的是这些人。我为说法，令其得住五依境界。有执着就是有依啊，依就是执着。我们凡夫都要想依靠一个，这没有依没有靠，好可怜呐、 才懂要依靠父母，我们学佛要依靠三宝，要皈依呀。可见的，就依靠的时候是自己没能独立，这才要依靠啊。能独立了，就不要再依靠了。如果小孩是一辈子依靠父母，这人没出息了。那就俗话说，他永远长不大了。这个话就不好听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所依，我们初学的人就像啊孩童一样，要依靠父母。这个父母是谁呢？住持三宝，不能离开啊。佛宝，佛现在不在世，佛菩萨的形象，佛的形象，无论是雕塑的、彩画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真佛看待，这要依靠它。离开他不行啊！这是四相上的依靠啊！一定要讲求啊！换句话说，天天眼睛要看到佛，要看到佛像。看到佛像，就好像小孩天天看到父母。他心安，一天看不到父母，他着急了。他就苦了。我们看到佛，就要想到佛对我们的教训。佛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们有没有领悟？佛给我们讲这些方法，我们有没有去照做？那么这个佛像功德就很大了啊，所以佛像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你要觉悟啊，你要依教奉行，断我修善。这个开始要这么说话。法宝是经典，天天要读诵大乘，不能一天不读经的。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，经是佛讲，读经是亲近佛，注解是菩萨们所做的，看注解就是亲近菩萨，每一天读诵经典，天天跟佛菩萨往来啊。你要说佛没给我们，没给你说法啊，你今天没有遇到佛啊，没有遇到菩萨，你看了经没有？你读了经没有？你读了经，你见佛见菩萨还不就是跟他谈谈话而已吗？那么你读经看注解，岂不就是佛菩萨天天在跟你谈话吗？读经是亲近佛菩萨了，三宝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是住持佛法的，代表佛法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住持三宝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这要靠出家人。出家人是代表传法的人。莫有出家人，法宝跟僧宝就不能住舍了。所以出家人重要啊，出家人是在家人的榜样，是在家人的表率， 我们有疑问这个可以去问他，可以向他请教。当然，在这个时代，出家人的素质低落，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通达佛法。可是，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出家人的恭敬心要平等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慈悲心。要想到这个僧伽他的本意，僧伽的本意是活活众，所以一看到出家人，立刻就能想到六活活。把六活活运用在你自己家庭里面，你的家庭就是僧团；运用在你公司里面，你公司就是僧团；运用在我们这个政治上，我们政治就是僧团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初学的人不能没有依靠啊。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学佛一定要这个受这个三皈依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这个给诸位讲的，这是非常浅显的初学的这个依靠。那么功夫再往上提升一层呢，那标准就高了。他所依的是依理，是依理。四依不依呢？四并没有舍掉，理四不二啊。如果是这理非思，那又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法不圆融，不圆满，你的自信上有欠缺，优点啊。所以境界无论怎么提升，提升到无上正等正觉，对于四啊还是不行，没有把这个事写在的道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理事无碍啊，事事无碍啊，这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融，真正得到大自在。理上觉观见到佛，佛是代表的无上正等正觉，觉而不明。我们今天从早到晚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待人接物，我们有没有迷？是不是样样都觉悟？样样都觉而不迷了，这叫皈依佛了。这个佛就是自信觉。我们早晚起来做功课，看到佛像，早晨看到佛像，提起自信觉。晚上做完课再回来看看佛像，反省一下我今天有没有自信觉，有没有迷了。你看这个意思就又不一样了，又提升一层了。要念念觉，时时觉，处处觉，觉而不迷啊。法是代表的正知正见，它的反面就是邪知邪见。皈依法是邪知见以正知见，分代表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在今天一天生活当中，我们心地 有没有被外面养？什么叫染污呢？动了念头是染，起了烦恼是染，落了印象是染。有没有真正能像啊，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从早到晚，活活泼泼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一个也不漏嘛？就是正在照的时候，镜子何尝染污一点呢？你染污啊！佛经呢、啊，这个经字啊，也当镜子讲，教给我们。用心如镜，你镜子是善知识啊，你早晨要照照镜子，晚上照照镜子，有没有想到我的心也像一面镜子？心像一面镜子，这个心就是佛心，这个心是真心啊，确确实实跟《金刚经》讲的两句话完全相应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你看镜子是不是做到这两句话啊？他一切相他都照，不取，就是不着相啊，他如如不动。我们用心要用到这样的，你想想看，怎么不自在呢？啊，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一天到晚嘻嘻哈哈，像那个弥勒菩萨一样满面笑容啊，法喜充满。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快乐，就是因为不取相不动心啊，用心如镜。这是讲到皈依呀。那么此地叫无依呢，是不依外境啊，这是破所之上啊。所以佛称之为无依道人，他依什么呢？依自信啊！你看三皈依呢，依自信觉，自信真，自信净，他不依外面境界吧？所以看到众生呢，贪着外面的五欲六尘啊，以为这个是有的，菩萨就给他说法啊，叫他诸无依外境啊，无依外境，要以自信的觉证。再看底下一句，若见众生其心下劣，我为显示甚庄严道。这一类众生呢，确实是有啊，就是他的眼光太短了啊，这个智啊，心智啊太小了啊。你说学佛吧，哎呀，我这个学佛啊，只要佛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啊，天年年发财就可以了啊。那了生死出三界不行，这个我做不到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太小了。还有呢，哎呀，求往生西方好，我只要一个下品下身就可以了，没有意思要把自己品位提升，没这个意思。这就是啊，其心下劣，得少为足，这一点点他就满足了。我们俗话叫做小儿科，小朋友他心量很小嘛，给他一点点他就满足了。我们对于世间法呢，的确知足常乐， 对于无上菩提不能够知足，那知足啊就变成自己的障碍了啊。所以对于无上菩提一定要发心正道究竟圆满。所以这个菩提分三级啊，正觉是菩提，正等正觉是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是菩提。正觉呢，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就有了。正等正觉是化身大士。华严经是原教。入住到等觉，这四十一个位次，这是正等等觉。啊，如来果地那叫无上正等等觉。你看善财童子发的心，就他。啊，他发的什么心？他发的是无上正等等觉。他不是得少为足啊。不是说我只要成一个正等正觉就好了，那他这个五十三参呢，参访两三位善知识就可以了，后头不必再参了，他已经得到了吗？如果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非得要把五十三参通通参圆满才能得到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五十三参参圆满怎么得到的？你要一定要追问这句话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才得到的。这个事实明白的摆在这部经上啊。这就是给我们说明了，无上正等正觉，除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别的地方得不到。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成就，不管你是到哪一方净土，你要想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还得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，《弥陀经》它本来的名称。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，你也懂得他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切诸佛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都在西方，所以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呢、啊，所以读华严经你要能够把这个门道看出来，算你没得读。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看出来，华严经真是当面错过了。他所讲的最重要的给你一个提示，你没有能够领悟到。那么这是华严海会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无量无边法门都可以修学，可是你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一定要求生西方。那么念佛求生西方，那是最直接、最了当。修学其他法门，这拐弯抹角。转一道弯，还是要到西方世界才能成就。如果你要不以我的话为然，你去求生西方，药师如来的净土，到了那里去了之后，药师如来还是要劝你往这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拐个弯抹个角。一定要觉悟啊！ 一定要教法，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些年来我讲这个弥陀经呢，越讲越是心开一点啊，你问我这个境界怎么会年年月月不一样，给诸师就是念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念出来的啊，天天不一样啊，这个经里头的法味呀，法味无穷啊，真正是无上醍醐都不能比呀、啊。你没有尝到不晓得这个味道啊，这个味道古人所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说不出来啊，法喜充满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弥陀经要节快讲完了啊，大概还有个七八次就差不多就讲圆满了，这次一共啊我预定讲60次，这个留的有这个录音带啊。那么讲完之后啊，有很多同学要求我，我们现在印了一本阿弥陀经通赞啊，大家要求我讲这个本啊，我说好，我们就把这个本子讲一讲。这个本子讲的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啊，就是为了这个意思我才答应讲这个本子。诸位晓得窥基大师是玄奘的学生的，是玄奘大师的大徒弟啊，最得意的徒弟啊，又是法相中开山的祖师，他注解的弥陀经他不用他老师的本子，他用鸠摩大师鸠摩罗什的本子，你们想想看这个里头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老师是一个已经的大师啊，他也翻了这个阿弥陀经，我注解弥陀经不注老师的，是注鸠摩罗什大师的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要从这上面去想，这个注解用意就太深了啊。玄奘大师度量大了啊，他译的这个经啊没有人给他流通，现在放在大藏经里边，没有单行本流通啊，他翻的不是不好，普天之下流通弥陀经的鸠摩罗什这本啊，没有人给他流通，自己徒弟应当给他流通啊，啊，应当给他做注解流通啊，自己徒弟注别人就不注他的。玄奘大师这个度量就了不起，他们师徒两个都是赞礼弥陀经，赞礼持名念佛。含的有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，虽然他标榜的是法相啊，传的是法相，信心都在弥陀经上啊。对于鸠摩罗什大师可以说是由这一点来看推崇备至啊啊，玄奘大师是何等人物啊，推崇备至啊，无疑佛家了，师徒两个人一条心，真正是难得啊。我们今天人没这个雅量啊，老师如果翻的经，虽然古人也有徒弟，一定是把老师的经赶快出版啊，赶快流通，赶快来注解讲解啊，不会把老师的经啊冷冻到一边，还去搞古人的。你看看古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存着什么心，用心不一样啊。 所以大家来提醒我答应，就凭这一点到这个理由。啊，本来我是没法也没考虑讲这个主意的。啊，对，讲一次呀，啊，这个窥基大师，他的文学基础非常深厚，他读的这个文字好，啊，那是标准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古文。啊，读的有相当的深度，啊，所以我们苏超要解之后，借着来探讨这个通赞书，啊，希望把我们境界呢再往上提升一层，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念佛法门信心更坚定。功夫啊，更要正经。这几位大师给我们写的这些注解，换句话说，给我们推崇介绍这个法门，使我们的心呢更上。本来我们不敢高抬自己的，后看了祖师注解的时候才晓得，啊，实实在在不应该看清自己，啊，当然也不应该骄傲，啊，共高我们我们是叛徒，啊，那个过分的小看了自己也是烦恼，啊，也是烦恼，所以要把这些疑虑妄念在自己内心里头把它扫得干干净净，啊，晓得正佛平等无二无别，啊，一心一意要求无上道。那么也有同学来问呢，这个无上道怎么个求法呢？这是个大问题。这个缘分呢，福报呢，啊，现代人的福报，物质生活享受的福报，那古人是望尘莫及。可是断烦恼开智慧的这个福报，今人大不如古人。哎，古人修道有道场，现在没有道场，啊，现在没地方修了，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呀，啊，适合于什么人修呢？化身大师。你要没有大彻大悟，你没办法修。大彻大悟什么？立思练心，处处都是道场。啊，什么样境界都是道场，对他是太好的环境。啊，没能大彻大悟啊！刚才讲了，要依靠四相上的三宝，要这个道场啊！啊，悟后大千世界就是他的道场。没有之前呢，要靠一个思想的道场，要靠一个形象的道场，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从前道场，他的功课不间断的，啊，戒行并重，啊，一天二十讲经呢，啊，二十修行。这个二十呢，是讲印度的那个十。印度啊是昼三十、夜三十，那么二十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八小时。啊，每一天在讲堂听经，听八个小时。啊， 用功呢，修行用功呢，也是八个小时。这个用功的方法在中国多半都是两种方式，一种参禅，一种念佛。啊，参禅的每天禅堂八个小时，念佛的人念佛堂八个小时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三楼讲堂，啊，你在这一天在这里上八个钟念课，啊，我们楼上念佛堂，再到那里去念八个钟念佛，剩下的时间呢都疲倦了，睡觉了，不会做，不会打妄想。这个道场住上三年，给诸位说，我们现在学三十年，比不上他三年了。熏习的力量太强了，所以在一块修行，或者是念佛，或者什么，为什么要听经呢？这个听经啊，他告诉你理论，告诉你方法，同时呢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，降服你的烦恼。大众在一块嘛，凡夫，我看这个人不顺眼，这个事情我不满意，你就要生烦恼啊！一听经啊，哎呀，还是佛说的对呀、啊，算了吧，通通原谅他吧，心就定了，就平起来了。所以有很大的作用啊，能降服你烦恼啊。换一句话就是维持秩序啊。三天不讲经，里面人一定打架，要吵嘴了，那秩序就大乱了。所以它有三个作用啊，是维持秩序，哎，又给你讲理论，给你讲方法，经不能不听呐，经不可不读啊，佛不能不念呐，啊，你在念佛参禅，你也不打妄想。通通都是降服其心的方法手段呐、啊！要注意，不能离开道场。到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呢？心已经降服了，啊，真正做到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出去了，这叫参学，才有资格离开道场参学了。不依这个形象，依理论了。那依理论，他到处参学啊。烦恼扶不住，没资格参学啊。所以，参学要有参学的条件。啊，那么这个就讲是，我们今天的福报不如古人。古人有一个真正修行道场，那个修行道场，出家人可以在里头安丹，居士也可以在这挂单。啊，你看古来的这些，你们在这个《大藏经》里看这些，这个居士传，啊，有些居士在庙里头一住，住上三年五年，啊，住个十几年，啊，他没出家，他的成就跟出家人没两样。所以我们中国过去丛林有许多丛林啊，是在家跟出家是同修的啊。不过在大陆上丛林呢，没有这个男众跟女众混合在一起，这个没有啊。我们这个祖师的规矩啊，女众的庙的时候，距离男众啊最低限度要保持这个一里路的距离的，它有一个定。就是至少要距离有一里路以外啊，但是出家跟在家人是在一起共修啊。第九句是：若见众生心生骄慢，为说如来平等法忍。这个骄慢是大烦恼啊，而且是根本烦恼啊。我们要晓得它的严重性。 你看三毒贪嗔痴，底下接着就是慢，可见的这个慢的烦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大。只要有这个烦恼在，一切善法都没有办法接受。他傲慢不服人啊。世间圣人也叫我们戒除。你看《礼记序礼》里面啊，掀开第一章里头就给我们讲：“傲不可长啊，这是世间人。傲慢，人人都有，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。”不是学来的，是与生带来的。因为第七识里头四大烦恼常相随，里面就有我慢，可见的它是居生烦恼。生生世世都有这个习气啊。这个是大烦恼啊，障道啊，障一切善法，一定要把它断除。怎么个断除法呢？你像佛法里边讲修行，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。为什么一上来就要修这个？头一个就是断这个居生烦恼的傲慢习气。世间学问也是从这下手啊，《礼记》里面第一句话：“去礼乐，无不敬。”啊，那个“无不敬”呢，跟我们礼敬诸佛是同样的意思。事出世间圣人，叫人成就学问、成就德行，都是先去傲慢。如果这一条不去掉，学什么都是枉然。啊，学什么都不是真实的，啊，都不是真实的，啊，得不到真实的受用，啊，所以这个礼敬诸佛，我们天天拜佛，啊，以我们最珍贵的头顶礼佛的足，啊，足是最卑下的，啊，这佛傲慢啊。对佛如此，要对一切众生通通要如此。啊，华严上说得很清楚吗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那由此可知，我们五体投地礼佛，就要五体投地顶礼一切众生。啊，把自己这个无始界以来的傲慢习气消除得干干净净，那你就是发起。所以这个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愿亲平等，从这下手啊，哪一个是你的冤家对头，你最恨他最不满意的，啊，你把他看个佛一样啊，这个拉平等呢当中都没有问题了啊。所以修行人呢，有很多人觉悟到我这个傲慢习气很重，没办法，脾气改不了啊，习气不能断除啊，我就教他啊，你家里供的佛像有供佛像啊，你把你这个冤家对头啊写个长生路也放在佛像的旁边啊，你每天拜佛也拜他，你把他看作佛一样啊，他真照做啊，做了几个月告诉我还是不行，我看他还会生气，想他还会生气。我说那是你的功夫没到家，继续再拜。拜到哪一天呢？看到他就跟见佛一样的欢喜了，你的功夫就成功了。要真干呐，不干不行呐。啊， 愿称平等，平等法人，这一个段落啊。